迎回到时事大家谈。在即将过去的2015年，中国人祸不断，从上海外滩踩踏到长江游艇沉船，从天津危险品仓库爆炸到黑龙江煤矿火灾，从横锁半个中国的雾霾到深圳渣土山滑坡，一系列本来可以不必发生的灾难造成众多百姓生灵涂炭。发生这一切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失控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是薄弱的安全监管，还是腐败丛生的政治体制？最为重要的是，什么人要为这些事件买单？最高当局又应当采取什么措施来防止同类事故的重演？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进行评论。参加讨论的是通过 Skype 在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民警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一下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据中国的新闻媒体报道呢，国务院的调查组已经把这次事件定为一个生产安全事件。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这次事件没有被定为官员的渎职事件？
您是指深圳的这个塌方的事件？
是的。
我觉得这个说法本身，我觉得是很有问题的，因为他已经不，就是当时这个经管这个渣土山的这个单位是一个物业公司，那么他又做了好像是转包，而且呢，他们的这个合约期已经过期，所以本身这就是一个那个，从政府来讲失于监管，然后从企业来讲，它已经是，已经是一个就是作废的合同了，无效的合同。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发生了这种事情，但是实际上是无人负责。然后呢，从官府来讲，当然是推卸责任。所以推卸责任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个定为生产事故，而不是人祸。这个是完完全全的人祸，而且呢，造成这样严重的灾难，我觉得就是深圳市的这个政府当局是难辞其咎。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就是，这是现在是一个无人负责的体制。就是任何事情，只要出了事情，就是上面推下面，下面再推在更低的层面。所以我们最近刚刚看到是一个前任的一个城管局长，负责这个区的，现在跳楼了。那么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在找替罪羊。就这类的事件不仅仅是深圳这一处，现在我们看其他的，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好几起灾难其实都是相同的性质，但是呢，到现在为止有很多还是没有任何的结果，任何的结论都没有。然后负责去担责的都是一些个这个下层官员，而这个从这个市一级的领导来看，我们现在看不到有哪个人为这件事情担了责任。这样下去的话，我觉得可能，这个中国的这类的人祸还会不断，因为现在这个体制来讲，这个其实是一种一脉相承的东西，就是什么呢？党领导一切，当然党领导一切，你得领导好啊。那么过去毛泽东就是搞这种战天斗地啊、大跃进呢、然后这30年改革开放了，但是呢又进入一个误区，就是。什么叫发展是硬道理，然后呢追求 GDP， 每个城市都是这样，但是呢这个中间呢又由于这个这种权力的寻租造成这种没法遏制的腐败，这些问题到现在已经是积重难返了。所以我觉得根本问题，这个不是一个生产事故，这个完全是由当下的体制所造成的这种切切实实的人祸，而且这样的事情恐怕今后还难以避免。谢谢。
是，何平先生，我们知道深圳的这次滑坡事故呢，已经造成了 80多人的死亡，我们看到的报道是已经发现了7具遗体，还有75人下落不明，那么就是说至少有80多个人命在这次事故当中被夺走。请你谈一谈对这次滑坡事件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就具体事情来看，你当然可以追究某一些官员，甚至可以追究某一些商人啊，或者说大家检讨一番，找几个天才羊，但是我基本上认为这样一等处理方式是对于这些被处分的官员是不公平的。原因非常简单，就是一个事情的造成它很有可能是长期的这个隐患啊，尤其是刚才张先生讲的是30年以发展为硬道理的这么一等政治的指标，成为全国上下几乎每一个人都知道的，每个人都追求的，每个人都以这个为基本标准的这么一等国家的政治的模式，所以是这个体制不顾任何后果。简单的说，或者粗俗的说，中国的经济的发展模式基本上是一个专子接生的，不顾一切后果的这么一种发展模式，所以它的隐患不仅仅是存在深圳，是存在全国的每一个地方啊，每一个地方或者每一个楼房或者每一个建设都有这样的问题。因为一等一个是不顾环保的后果，第二个是整个的监管系统基本上都是权钱交易的一等结果。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深圳出现这样一个事情，它不是一个孤立的一个事件，是全国上下在哪一个地方只是什么时候爆发而已，有时候它可能是自我引爆，有可能是别的一些意味的事情所引爆，总之这样一个引发这样一等地雷式的一种不止30年所存在的问题，这是一种体制造成的，应该是党中央、国务院来承担最基本上的责任。有一些小的官僚、一些区长或者一些局长或者某一些商人啊，简单的承担责任啊，不是一种真正的追究。真正的追究，如果这样一种体制不进行根本性的改变的话，这样的一种问题是不断的会重复，不断的会存在。你看我们过去这个2015年发生的不是深圳这个事情，刚才你念了一系列的这么一个事故，在每个事故后面都是多少个家庭就产子以后就被毁掉了啊，多少个生命产子以后就人命消失了啊，你找一个区长，找一个区委副书记，找一个区长来承担责任，这怎么解决问题啊？如果每一个区都发生这个问题，你区长应该承担责任啊，区里面发生这么多问题，市长是不是应该承担责任？如果这么多城市发生问题，你国务院总理，你党的总书记是不是也应该引咎辞职，应该追究责任呢？对不对？中国的事情发生的非常之多，那就说明你是中央有问题。所以中国的问题在根本上不是一个简单的地方某一些商人和某些官员高阶的问题，是党的政策、党的决定出了根本性的问题，是一个不顾后果，只是为了一时的政治需求所发展的这个模式。中共60年来从来没有改变这一点，而且这样一种发展的模式在过程中间没有被各种利益集团、各种社会团体，甚至更谈不上反对党，也谈不上媒体的监督和制约。所以党说党要干什么，就大家全国上下跟着干什么。所以根子不是在啊简单的地方官员和商人的这个交易，而是在整体的制度性的啊这个啊造成的。所以如果不对制度性进行根本性的纠正，不是这个制度运行得到根本上的监督，我们不是说要去日子一定会发生很多事情，但是基本上这样一种制度造成未来更多的像深圳这样的事情、上海这样的事情啊、重庆这样的事情、天津这样的事情，仍然在2016年会发生，2017年会发生。因为这些隐患它是长期隐藏在这个地方，所以我觉得简单的去追究深圳或者是天津某一些具体官员的这个责任是不公平的，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好，接下来我们听一听一些听众观众朋友有什么看法。首先是四川的马先生，马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今年这个各种特大事故太多了，老百姓呢都想知道，比如说是这个上海踩踏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到底哪个官员来承担责任。结果大家等了半天没发现没有，又是长江船翻了，一会儿又是天津大爆炸，一系列的，但是都没有一个负责任的交代。那么你不让老百姓知道，这样遮遮掩掩，只能是共产党自己来买单。 一个不守诚信的这个政权，长期维持不下去的，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的，老百姓肯定不满的，我就说这点吧，谢谢啊，
谢谢四川马先生。接下来请天津的刘先生参加讨论，刘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做了一副对联，叫一带一路访欧问美，探亲非洲，撒币百货，黑白通吃，大国外交至此收官。下联是2015皇权多路，脚踩火烧，水淹爆炸，活埋塌方，能否收官你还差三天。曾经亮中华之官货，皆以列强之欢心。谢谢。
好，谢谢天津的刘先生。接下来请山东的孔先生来参加节目的讨论。孔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这些个人祸呀，究竟是谁负责？我听说呢有人自杀了，这就证明自杀的人肯定就负责了，没责任的不自杀不辞职，这是中国的特色，是不是？往上追究呢，我认为应该苏共负责。不幸的是苏共也自杀了20多年了，现在中共还活着，再追究我认为应该追究庆祝毛腊肉生日的毛粉们负责。毛泽东制造的人祸死了几千万中国的人，但是他们现在呢还在庆祝毛泽东的生日，这些个中国人呢我真的说不明白，究竟谁负责呢我也不知道。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孔先生。现在我请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来对刚才几位听众观众的他们的意见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张先生，
我想起就是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啊，也出过类似的事故，比如像这个当时有一个79年有一个渤海二号这个石油勘探的船沉了，那么这个当时呢当然也是有大风有其他的原因，但是呢这个救援呢可能也是不得力，所以这个船沉了大概是死了有个70-80人吧，可能这么一个事故。当时是我记得处分到主管这个石油工业的副总理汤士恩是记大过，然后呢这个石油部长宋振宁是辞职，这是我记忆犹新的一件事。还有就是像这个86年曾经有一次这个88年吧，有一次是这个也是特大的这个撞车铁路的交通事故，大概是40人遇难，200多人受伤，然后呢当时的铁道部长丁关根是引咎辞职。那么我觉得就是从吏治的角度来讲，实际上现在中共的吏治是已经在快到不是一般的程度了，所以呢现在你像是你现在这种治理啊，我们还在讲什么要这个科学治理，要这个要什么提升这个治理能力等等等等，其实我觉得现在已经是好像是麻绳拴豆腐提不起来了。就现在的问题是整个体制的问题，就是一个呢是赏罚不分明，各级推诿责任，最后呢对权势的人来负责，而最有权势的人都能逃脱责任，就这么一种赏罚不公的这么一种吏治的话，我觉得很难就是让所有的官员能够尽心尽力，更不用谈什么为人民服务了啊，就是连他们本职工作其实都现在都成问题。所以现在呢就是这么一个局面，非常的腐败，然后呢人人不负责，然后呢这个没有好处就不干活，有了这个利益呢就争着上，但是呢现在是处于一种就是又在反腐又不敢贪也不想干事儿，出了事大家都推责任，就这么一种状态。我觉得现在恐怕没有一个根本性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很难再持续下去的， 这类的事故我敢相信啊，这个以后还会出，明年后年我们就接着看吧，我怕还会有。谢谢
和平先生。我们知道天津港发生这个危险品爆炸事故以后呢，很多的国内外的媒体都猜测天津市的市委负责人或者说市政府的负责人都要承担责任，但是到实际上后来我们发现只有天津港集团总裁被免除了职务，其他的人根本没有受到任何的处罚或者牵连。这次深圳滑坡事件以后，我们看到广东省委的负责人还有深圳市委的负责人也在现场向民众鞠躬，你认为他们这次有可能会受到处罚吗？
一个不可能。我们刚才张先生回忆了，就是八十年代的十号，就是这个当时的石油部长为一个事故辞职了，后来的铁道事故为一个这个铁道事故辞职了，但是最近几年啊，最近几十年所发生的这个各种灾难事情，几乎没有一个高级官员来承担责任。为什么？非常简单，第一，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太频繁了，天灾人祸哪一个国家都有，但是没有像中国这么多，也没有像中国这样基本上就不了了之。因为如果追究下去，就是这个体制的问题，如果具体追究下去，不仅仅是当地的市委书记、市长应该承担责任，省长、省委书记应该承担责任，有多少个政治局委员的家族啊，或者是已经退休的，或者是现在在任的家族，实际上他们支持的商人、他们的家庭的成员都多少渗透到这些生意中间去了，所以这是没办法追究的。如果我前面讲了一个逻辑，如果说你深圳发生了这个一级这样的事情的市长辞职，那中国如果发生了十起这样的事情，你总理是不是应该辞职呢？如果发生了二十起这样的事情，你党的书记是不是应该辞职呢？是不是应该追究责任呢？那是不可能的啊，那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不能承担责任但是可以滥用权力的一个政府，这是一个不能承担责任但是可以辅助归为任意下达党这样指示的一个党的一个这么一个共产党。所以这样一种体制它怎么会真正追究到自己头上来？比如说深圳也好，天津也好，或者是杭州的事情也好，或者是上海的事情，正常的处理，不是一个什么纪委去调查，不是一个党的一个什么其他的机构或者是政府去调查，首先应该介入的是检察院，对吧？检察官在这个案件过程中间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应该进行什么样的一个起诉，然后起诉的过程，那么这种一定会走向法院，法院如果进行公开审理，他就会进行这个追究下去，一追究下去这件事情都会公开。那么这样一种处理的方式怎么是更让党能够接受的、能够承受的一种处理方式的？所以这些几乎所有的事情，不是一个事情，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必须被掩盖起来，必须在黑箱中间开一个什么党委会议，开一个什么党组政府会议，开几个部门会议，然后找几个天灾羊不了了之，然后呢更多的问题就掩盖起来，更多的事情就会等待发生。你今天可能是几十人，明天可能是几百人，未来可能是几千人。实际上我们现在看看雾霾事件，哪里是几千人在承担这个责任呢？是几万人在承担责任呢？是几亿人、上十亿人在承担这么一个环境的灾难的后果？但是谁来追究？没人追究，只有那种轻描淡写的什么环保意识。这是环保意识那么简单的吗？是整个运行过程中间出了根本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现在你看不到解决的希望，在未来看不到解决的希望，然后中国的老百姓也好啊，就是只能慢慢的承受一次又一次灾难。像不知羞耻的前任总理这个温家宝，居然还胆敢写上一个东南兴邦，他今天在深圳的这个地方他敢写下东南兴邦吗？现在我们看到啊，不仅仅是东南兴邦这样的词已经不敢再出现，就是普通的老百姓的愤怒都已经表达不出来。一个是这些网站、这些媒体已经完全被中共控制，另外一方面，老百姓在这种处理方式、在这样一种状况已经非常麻木了，没有任何希望。在现在的这种体制之下，不管他们用什么样的一种政策号召，不管他们这一次追究了多少人， 但是根本上的体制我们是看不到改变的希望。所以这样一种灾难，刚才张先生讲了，我前面也讲，为了阴影会发生，这是非常痛心但是没有任何办法的。不改变基本的体制，基本上我们不要对中共所解决的这个问题抱有任何的希望和赞扬。深圳的市长下台又怎么样，市委书记下台又怎么样，对不对？或者刚刚有一个城管局的前任局长徐先生啊，他自杀了。其实马上有人就在上面说，其实这个事情跟他没有关系，但是因为要找替罪羊，那就可能会找到他，那他可能心里面承受不了，想不开，那可能就自杀了。我不知道他到底应不应该承担责任，但是像这样一个事情，绝对不能通过一个党的会议，通过一个政府内部的会议、部门的会议来排除作业，而是应该检察院马上介入，然后在法院进行这个公开的审理。但是可能吗？可能吗？今天中国的律师都被关在了监狱里面，中国的这个法官有独立审判的权利吗？检察官又是谁任命的？又是谁在操控的？所以中国是整体的体制出了根本性的问题，但是要谁来买单？老百姓来买单啊！老百姓来买单，老百姓用生命来不断的来承受这些灾难的后果。今天80多条生命是多少个家庭？你们想一想，但是过去2015年有多少个生命失去了？然后未来它会继续这么出现，但是会有人醒悟吗？没人醒悟。为什么？因为它不会改变这个体制。所以我们今天一个区长、一个市长、一个市委书记、一个省长，80年代，现在过去多少年了？30多年了，政治文明进步了多少年了？对不对？整个全球化的这种普世价值的程度普及到了一种什么程度？但是今天中国共产党在官员所惩罚的程度远远低于80年代之前。你就想80年代的那个时代，30年以前，你想一想多么恐怖，多么害怕，对吧？中国的老百姓，我觉得在现在不能改变体制的情况之下，如果你有一些能力啊，如果你真正来自己的家庭，你来自己的这个生命，那么你移民是你们不得不采取的一个必要的措施，否则的话，你有能力改变这个体制吗？
好，接下来我们再接听一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北京的苏先生，你好。
哎，你好，
请讲，听到你了。
好，这第二次打电话发言，以前你跟那个张立帆吃过饭。这个事情呢，谁负责？就是说，这叫垃圾山也好，废土山也好，堆那么大个土坡，可能是处长有权限批准，或者科长，可能是局长，这属于什么局、什么级别人批的？谁签的字？找他。法治，这是最好的法治，包括天津那个案子一样，法治教育全中国的人民，法治就找谁签字批准的就找他，不要怪到太多其他的人，谁签字管谁。谢谢。
好，谢谢北京的苏先生。我们现在抛开这个深圳或者天津这种单独的或者说单一的事件，我们谈一谈现在中国的雾霾问题。我看到最新报道说，中国10多个省市已经被严重的雾霾所封锁住。张立凡先生，在你看来，类似于雾霾这样的全国性的灾难，又应该由什么人来负责？
现在就是一个无人负责的状态。这个雾霾这个事儿呢，可以啊，第一是怪气候，怪老天。第二呢，当然可以怪一怪，比如说像我们在北京，我们就责怪周边河北的这些个企业。当然也有人最近呢是有一篇报道呢，是找这个雾霾的源头，然后他们找到了好像是天安或者天西那个地区啊。那么记者也做了访问，确实是这个当地呢是这个烟囱林立，然后这个烟雾漫天。那现在这种情况，你让这个老百姓怎么办？这个地方他要发展工业，他要有政绩，那怎么办呢？他就要有这些个污染产生，然后呢这个产生了以后又没有办法治理。当然不限于雾霾啊，各种的水的污染也很严重，这个其他的这个化学的污染等等等等，这些是一个这个综合的 就是各种因素造成的这么一种情况。所以呢，现在作为这个中国的执政党也好，政府也好，我觉得现在他们自己也都没有头绪，而且这个环境部啊，这个环境保护部，他们是一个在这个政府系列里面，说实在的，是一个最没有权的这么一个单位，他没有执法权，最严重的问题就在这儿，啊，就是具体到这个，他可以去查，查了以后呢，他也可以做一些个处罚的决定，但是他不可能根本上罚掉这些企业。那么还有就是因为现在这些个地区他也要发展，他也要有民生，那么他的这个也要追求 GDP， 也要追求政绩。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环境和政绩就产生了很大的矛盾。这个矛盾实际上，我觉得他没有一个全盘的政府，他没有一个全盘的一个考虑。这个还是实际上还是回到毛时代那种，就是当年这个张奚若批评的这种情况，就是说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避世既往，迷信将来，哎，还是这么一套东西。这个60多年呢，这套东西实际上这套基本思路没有改，啊，这个好大喜功我们现在到处都是，现在我们在国际上也很耀武扬威，对吧？也到处大把的撒钱，但是你国内的民生到底做得怎么样？现在你们这些的做法，这些个追求 GDP 的做法，完全都是急功近利的做法。然后你们还这个迷信将来，以为将来一切都会好，还给我们描绘了一个比如说一个这个中国梦，或者是一个营造了一个中国梦，一个这个共产主义社会的这套信仰的前景。可是你现在现实的问题，你的内政你能不能搞好？我觉得这个是考验这个执政党和这个领导人你的这个领导能力、执政能力的问题。我觉得现在可能是出现了认知障碍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很难解决这一类的问题。谢谢。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关于谁要为中国目前正在发生的各种灾难性事故买单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